亲爱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今天是你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也是你得荣耀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我们要高呼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万王之王。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最重要的一周。我们在地又看到你进入到耶路撒冷，主啊，你清理你的圣殿，主啊，你在那里宣告法利赛人他们要被审判，主啊，你在那里为在科西玛尼园为我们设立晚餐，主啊，你也为我们走向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破碎了身体，为我们舍了生命，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得医治，得平安，得喜乐，与父神和好。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是吧？求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当你钉痕的手为我们流血的时候，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我们的软弱就成为刚强。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跟你立约，我们愿意跟随你一生一世，传扬你一生一世，荣耀你一生一世。哈利路亚！祝福每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达你的圣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何撒那归于万王之王，何撒那归于耶稣基督。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音响稍微小点声。好了，可以了，谢谢，把你们的都关上，我就没声音了。好，感谢主。那我们连续三天的聚会，大家觉得累吗？累不累？三天聚会都来的举手。哇，不少啊，感谢主啊。我们礼拜五，再小一点声，再小一点声。礼拜五啊，这个海英弟兄、丽萍姐妹，各可以了，在我们中间啊，感谢主，我们有30多位弟兄姊妹受啊信主决志。礼拜六我们又在阿基迪亚有一场的聚会，我们在阿基迪亚，我们刚刚开始第二次的聚会啊，昨天来了230多人啊，也坐得满满的，加了很多的椅子还是不够坐，那感谢主啊。那我们发现这个我们聚会这个场地有点小。昨天晚上聚完会，我们要去一个看一个大的地方，哇，人家特别欢迎我们进去，啊，那个教堂可以坐400人，啊，非常好，我们准备把它租下来，我们开始啊，在天母 CD 的一个聚会，所以你们住在那边以后就不用过来了，在那边就可以了，啊，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高高在上何撒那。我们知道，按照教会的传统，从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就是今天这个主日开始，就进入到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叫它受难周。在这一周，耶稣于今天进入到耶路撒冷，在下个这个礼拜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连续5天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这5天，我们要不断的发经文给你们，我们要发差不多5章的经文，每一天我们要读一章，从马太福音的21章开始，一直到25章，我们要读完啊，读完这段经文，那非常重要啊。那么21章讲到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22章讲到天国宴席的比喻，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23章讲到不要学习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耶稣也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耶稣咒诅他，那个无花果树就枯萎了。那有人说，耶稣你看啊，人家没有果就咒诅人家，什么意思呢？这有属灵的含义。那无花果代表以色列人啊，他们空有宗教的外表，没有信仰的实质，所以耶稣咒诅他们啊，咒诅他们。我们看到，然后第24节，24章，耶稣预言了圣殿将被毁，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啊，罗马的将军啊，他庞贝他把这个圣殿给拆毁了，所以圣殿啊，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没有，后来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建起了一个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的一个 temple 啊，在那里。第25章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啊，那些警醒的等候耶稣再来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进入去耶稣一同坐席， 那些没有等候的，灯里没有油的，就留在外边哀哭切齿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那里边26节讲到了耶稣被捕，27节耶稣被审判啊，被钉死在十字架，28章讲了耶稣死里复活。好，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我们信的叫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叫基督教啊，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信仰的是谁。圣经说你要认识你信仰的是谁啊，我们要活出这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主日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四个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都记载了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个欢乐的时光。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们的舞台上有很多的棕榈叶，所以按照教会的传统，今天也叫棕榈日啊，棕榈日。这个棕榈叶后来成了一个纪念主耶稣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马上要开始了啊，礼拜三开始进入到犹太人的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是犹太人啊三个最重要的节期之一啊，三个。逾越节是当犹太人在埃及地被奴役的时候，神差派他的仆人先知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带到流奶鱼蜜之地，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附近的以色列之地。他们要经过旷野，那带出来的过程中，这个法老他奴役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不想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是不花钱的工人，所以他不想放他们走，所以神就实现了十灾，降灾在埃及地，埃及的法老就屈从释放了犹太人啊，释放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十灾有一个最后一灾，就是杀长子的那一灾。那一天灭命的天使要巡逻在地上，他发现没有薄雪遮盖的，没有雪遮盖的家里的人的长子就要被消灭。那天耶和华晓谕摩西，告诉他们宰一个羔羊，一个没有残疾的羔羊，然后把他的血抹在这个门楣上边。当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血就知道这是神的儿女，就不进去，所以没有那个血的印记就全部被灭掉。这个就好像有点啊，这个预表着我们新约时期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如果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我们身上就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有宝血的印记。这个所以我们在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站立得住，因为神的愤怒在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得到了满足，所以我们因着他儿子的牺牲有了我们今天的新生命。所以在逾越节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附近40公里的地方，所有的男子都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当然啊，女子也去，女子也去。所以据说那个节日来临的时候，耶路撒冷当时有250万左右的人，那么大的一个嘉年华的庆典。耶稣选择了这个日子进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非常知道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知道吗？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在哪里知道呢？在圣经中，在马可福音讲到了耶稣基督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文士法利赛人交给犹太人，交给罗马人。你看他三次预言，这个再小一点声音响，同工再小一点，不要这个 echo， 谢谢，可以啊。他三次预言，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大一点，再有一点，好了，谢谢。我们今天音响同工没在啊，所以业余同工在这里弄。 这业余专业的还是要学习吧。所以你看这个音响就掌握不好了。刚才我调了半天的琴，我上来也不能去调这个，用这里可以。所以我们从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第十章说，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往前走，在路上，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是交给罗马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这在耶路撒冷的走的路上，耶稣对门徒说的。你知道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知道吗？门徒说，万万不可呀，这个事不可以轮到你呀，对不对？谁说的？彼得说的。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耶稣不是说彼得是撒旦，是说彼得那个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是撒旦的意思，是撒旦的意思。门徒们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他们跟随的这个主，这个王，他们以为他要做王，他们以为他们要做王，他们就会能够做大臣啊，做今天的内阁部长。在行路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门徒们该商议，耶稣要做王，我们该做什么，对不对？跟随你三年呢，不容易，终于盼到了出头这一天啊。你知道吗，当年台湾民进党掌权的时候啊，我去台湾啊，民进党一个高官请我吃饭啊，部长级的一个高官，在美国是好朋友了。当年他也流亡，惶惶如丧家之犬，在华盛顿，我也一样啊。台湾流亡的，大陆流亡的，都在华盛顿经常相聚啊。那时候我经常跟他们吃饭，吕秀莲呐、石明德呀，这个什么张什么成啊，我都跟他们都很熟的。他请我吃饭，他说，哎呀，我告诉你，伯利兄啊，当政权拿过来，我们一进到总统府，发现太多的位子不知道给谁了。哼，我想耶稣的门徒也期待那个位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互相商议，咱们做什么呢？耶稣要做王啊，所以最聪明的就是雅各和约翰，这哥俩先彼得安德烈一步找到耶稣，自己不好意思说，把妈妈搬出来。那雅各约翰的妈妈就说，主啊，如果你做王的时候，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对不对？我们看到门徒有门徒的软弱，左丞相右丞相，那彼得在旁边一听了，那能不高兴，能高兴吗？这你们俩左边一个右边，我和安德烈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这就制造矛盾嘛，这个不应该这样制造矛盾。所以权柄啊，权力使人腐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是要被杀害，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你知道这些人听到前面钉死十字架上，他们的梦就破碎了，他们就忘了最后一句，第三天我要复活，没有人记得住的。所以今天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面前，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我们看第一节啊，看到我们从第一点开始看，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1章，我们刚才讲了关于耶稣进耶路撒冷，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福音在21章，马可福音在第11章，约翰福音在第12章，路加福音在19章，都差不多的从不同的角度记载着耶稣进耶路撒冷。我们看到21章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奉啊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这句话特别重要，我在神院里三年啊，我们的院长天天就说主要用你，你知道吗？我就像我是小驴啊，我们有的人是犟驴，不太好用，对不对？有的是毛驴，用几天就不见了，跑了。所以做，你看这个小驴，主要很奇妙。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特别，耶稣到耶路撒冷之前，这么重大的事情，神却圣经四个福音书不同的角度记载了一个小驴的故事，小驴的故事。这句话有一个是主说的四个字，主要用它，主要用它。那么门徒们就去了，门徒们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那么何撒那是什么意思呢？何撒是拯救，立刻开始拯救的意思，人们都需要被拯救，他们知道这位主来了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那个时候全城的人都轰动了，我刚才讲了有多少人呢？全城200多万人，所以欢迎耶稣的人相当之多，他们知道一个新的王要来临，很多的犹太人希望耶稣能带领他们走向民族的独立，走向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我想今天大家一点都不新鲜，我们都希望找一个王带领我们走到一个新的里程，我想人都会有这个盼望。但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在天上，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地上所有的国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中国的朝代不断的更替，顶多300多年，美国今年200多年了，所以你看这个朝代不断的更替，你还能记住哪一个君王呢？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想一想，亚历山大君王，挺伟大的，对不对？中国的呢，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一直到康熙、乾隆，伟大的君王，历史上都过去了，全部都过去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唯有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全人类还在敬拜他，你们。所以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我的国没有穷尽，我的国没有穷尽，地上的国都会过去，唯有神的话永远的长存。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人们举起了棕榈树，很多的人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呢把棕榈叶放在那儿，他们来欢呼何撒那，欢呼何撒那，说高高在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我们要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个何撒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欢呼啊，一种欢呼啊，是拯救的意思，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上帝。那么耶稣在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故事首先记载一个那么荣耀的君王，他却使用一个卑微的小驴驹，他没有骑高头大马，那个时候君王是要骑大马的，但耶稣即骑了个小驴驹。小驴驹，有的弟兄姊妹说耶稣好搞笑啊，怎么骑个小驴驹，马又不是没有，又牵个马也是很容易就牵过来吗？因为这要应验先知书的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西安是哪里？西安是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叫西安， 也叫西安啊，西安的民呐、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王，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来，圣经的旧约预言着耶稣的每一个动作，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怎么样生活，他生于卑贱，长于忧患，对不对？他连枕头都没有，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他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说得非常的清楚，第五十三章，与财主同埋，埋在财主的约瑟，那个财主花钱买了一个地，把耶稣葬在那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骑着驴驹的进耶路撒冷。你看每一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旧约跟我们关系不大，好像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但是要记住，弟兄姊妹，旧约非常的重要。你没有读懂旧约，你就不太了解新约。旧约是说耶稣要来，新约是说耶稣来了做什么。圣经就讲了一件事，就讲这位君王啊，他怎么来，他怎么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怎么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万国万民。所以这非常的清楚这个脉络，我们知道这个就好了。那么耶稣骑着这个驴不是搞笑，是旧约的一个预言，谦谦和和的，他是和平之君。马是用战争用的，那个时候马就像今天的战争用的，可是驴是民用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这个驴啊，这个小驴驹，这个驴是不让骑的。你们知道驴会让骑，东北人知道驴是不让骑的、驴可以拉车，驴是不能骑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南方的驴，我们东北驴是不可以骑的。我小的时候在乡下就骑驴，有一个小驴驹，我们一帮孩子，你知道孩子是高中的孩子，什么事都敢做的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牵过来说骑骑，第一个上去啪下来摔个半死。因为冬天啊，那个地很硬，他一撂蹶子，砰，前面掉下来了，摔的半天没喘过气儿来啊。我们这个我是不敢上啊，我说上走，我是不上啊，摔死我怎么办？结果有一个朋友上去了，是吧？他是把那个驴脖子抱住，怎么晃都不下来，结果驴倒了。你知道为什么？那驴那个脚就踩在了东北的冬天啊，一冻那地会裂的，裂一条缝一条缝，他踩到那个缝里，驴腿别断了。好了，我们惹祸了，哇！生产队就把驴杀了，给我们吃肉了，当然那个小子就被罚了好多工分我们就吃了一顿驴肉，驴肉很好吃，我爸爸你最喜欢就一道菜叫驴马烂，驴肉和马肉的杂碎红烧，喝酒特别好，这个不能说，一说流口水。感谢主。所以那天今天来个天津的弟兄会做红烧，那天做驴马烂咱们吃吃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是耶稣骑着这个驴，我们今天称它为忠实的小驴，宗谱小驴。当耶稣选上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一种何样的荣幸。当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上百万人起来欢呼，哇，救主耶稣骑在他的身上。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被神拣选呢，被神呼召啊，你要感觉一种荣幸。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怎么又让我做这个做那个，那你是要为主做。这个驴一生中就做了这一件事情，他是个小驴，从来没有被骑过当耶稣的门徒去把他牵来的时候，把他的妈妈也是牵了，一个老驴一个小驴，对不对？两个驴一起牵了。耶稣没有骑那个比较成熟的驴身上啊，他就骑在一个不成熟的驴身上他骑在身上，他进入到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不在于我们的能力，不在于我们的才华，神所用的人他就赐给他能力，圣灵按照己意把恩赐赐给你，只要你愿意被神用，神一定给你恩赐，神一定给你能力。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愚拙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就是被他拣选，当被他拣选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他，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就愿意被他所用。可是我们知道在服侍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侍，哦，我会什么？不是的，不是你会什么，是主要用你干什么。我，你知道我会什么？我最大的恩赐是写作，我不信主都会写作。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写作嘛，对不对？我到神院我就拼命的读书，我想将来我用我这支笔来赞美神，用这支笔来写很多很多基督教的好作品，像 C.S. 路易斯，我是那样想的。所以我读了很多 C.S. 路易斯的作品，可是服侍主二十年了，神没有用我的笔，我什么都没写，你知道吗？我就在讲，我就在讲，我就在走，我就在祷告，我就在辅导、探访、关怀，这都不是我的长处。神不是按照你的长处来选择你啊，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如果有一天神让你做什么，你千万别说 “no”， 我不会，我笨口拙舌，啊，没有意义。你就说主，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你们，他就给你能力，绝对给你能力，他会给你疫病赶鬼的能力，你知道吗？他会给你祷告释放的能力，他会给你宣讲神话语的能力，他给你走出做宣教的能力，只要你愿意，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愿意，什么能力都没有，就这样。你看这个驴啊，他什么都不会，骑在耶稣上，几百万人向他欢呼。你看他这个图片啊，那个驴，对不对？多少人在欢呼，满地都是棕榈叶，欢呼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撒那的归于大卫的子孙，欢呼着大卫的子孙来到我们的，大卫子孙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按照自己的梦想啊，不要按照自己梦想，要按照神的这个主权来选举你。我在神院的时候啊，这个我们那个讲道一开始学习讲道啊，我们要学差不多六门课的讲道，每门课四个学分。啊，六六三十六个学分，我修了130多个学分，三年 MD 不毕业，你知道吗？道学硕士毕业，有其中有差不多四分之一是跟讲道有关系。所以一个传道人不会讲神的道，就不能完成神给你托付。我上帝讲道那天，说实话，我得了个 C， 是不及格的 ，C 是老师不好意思调上来的，嗯，知道吗？当我们去讲道的时候。哇，同学老师都坐在下边，一人发一个表格，上面有50多项，他们要在那画勾啊，有好一般啊不好差，那人家一点都不客气，因为不署名字嘛，写完了。我的同学我给他们都写最好，我不知道他们给我写什么，我肯定他们有人给我写不好，那那评分你很紧张，而且一人40分钟，不能超过还不能短，短不够没内容，超过了不行。然后讲到的仪表还不能看讲章，写了还不能看，可以看圣经不能看讲章。哎呦，这要求太严了，我讲20分钟就没讲了，讲完了我一看，哎呦，这讲章讲完了，那底下人还等着我拿小笔子等，没看还有20分钟呢，惨了。我说那我们唱歌吧，唱20分钟。所以老师给你 C 就不错了，我那个讲道一就得了个 C。 我觉得我不会讲道，我怎么可以服侍主呢？我真的用我的笔来服侍，我就是神手中的一支笔。结果老师找我谈话了， 刘福礼牧师说你要在讲道上下点功夫，我说我不会讲道，我怎么可以讲道？他说讲道不是你会讲，是圣灵给你的能力。你们，我说那怎么能有这个能力呢？说你要祷告求。我说怎么求呢？3点钟起床祷告，禁食祷告，先禁食一个礼拜试一试啊，然后过2个月你再禁食40天，你试一试。哎呦，我说他那么瘦，他老禁食40天呢。你知道禁食一个礼拜最难，40天就不难了。我在天门广场其实一个礼拜就运过去了，头一个礼拜特别想吃，再过一个礼拜吃你都不想吃，胃都不动了。我告诉你啊，那时候要小心啊，禁食，你谁要禁食40天先找我辅导辅导你，我告诉你怎么禁食40天啊。啊，你要喝水，还得喝点那个蔬菜汁儿啊，有点营养，一点营养不行把身体搞坏了，也不是神的意思啊。后来我就真的是禁食祷告，我真的就3点钟起床祷告，因为睡不着觉啊，神学院不及格怎么能毕业呢？好好的祷告，上帝就使用我的口，这些年来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的信息。弟兄姊妹，你要向主求，你们主就赐给你能力，不要怕啊，你们都比我强，都比我强。有一天你们要愿意为主用，你们站在讲台上都比张牧师讲得好。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主所用，愿不愿意做这个小绿驹啊？这个小绿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顺服，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主说我要用你，他有跟从，他从来没被骑过，没有经验，可是主骑上去他就往前走。可是小驴驹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生比全世界所有的驴都得到了荣耀，对不对？那一天几百万人欢呼他，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相信有一天你会与主同工啊。讲一个故事，说有3棵树，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第一棵树梦想成为一个珠宝箱，装满了宝石，闪闪发光。那么第二个树呢，梦想成为一个坚固的大轮船，承载着有权柄的君王或者王子，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旅行。第三个树梦想它长得最高，它在山上它要万人瞩目它。这三个树就像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都有梦想啊，我们都梦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梦想就慢慢的回到了现实，有的梦想在这种磨练中也就破碎了，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木匠来了，砍下了3棵树，做了什么呢？第一棵树木匠把它做成一个简陋的马槽，装满了干草，根本就不是聚宝箱啊。第二个树木匠把它做成一艘小渔船，盛满了奄奄一息的小鱼啊，浑身都是腥臭。第三个树那个木匠把它锯下来，因为它想长得最大，就看得很直，把它锯发现什么都不能做，就给它破了一些材料扔在了马槽的旁边。他们三个的梦都破碎了。有一天啊，许多年以后，有一天晚上，第一棵树被做的马槽被放进了一个出生的婴儿。我们知道这个婴儿是主耶稣，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那一天晚上，天使在马槽的旁边四处的飞翔歌唱，天君在那里欢呼哈利路亚。哇，马槽才懂，这块第一棵树才懂，哇，我的生命意义在这个时候辉煌，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人类的救主在我的身体里边。第二棵树好多年过去了，被迁到了加利利的海边，一个年轻人站在船上对渴慕真理的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福气。小船每一天都在听，听耶稣讲的八福，就是在他的身上传讲的。他那天懂，他承载着是万王之王。第三棵树呢，有一天几个罗马的兵丁 找了这个树，把它锯下来的木头拼在一起，钉上了一个十字架。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钉在这个木头的上面的时候，他能感觉到主的颤抖，感觉到主的宝血流在他的身体上面。从此他真的成了被万人敬仰的那棵树。几千年过去了，只要他在山上被树立起来，多少上帝的儿女在那里赞美上帝。他懂了，好像我们的生命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设计，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边才变得有意义。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不在主的里边，我们什么梦想都不能够实现。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梦想都会实现，而且超乎所求所想。你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也是如此哦。有一天你交给主，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广场的时候，我想我有一天我会改变这个国家，改变人心，用我所学的，用我那腔热血。今天我传讲耶稣20多年，我才知道只有耶稣的话能够改变人心。你们只有耶稣的爱能够改变中国。我没有想到，我们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主，我们可以变为一个被上帝所用的人。所以耶稣的门徒也说，我是谁呢？摩西说，我是谁？你竟然可以用我，我笨口拙舌。但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交给主的时候，主就喂饱5000人。如果我们这五饼二鱼放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只能喂饱一个人，就一顿就完了。所以我们把生命交给主，我们就变得不一样。你们对你旁边弟兄说，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对你旁边弟兄说，你就是那小驴驹。你就是那小驴驹嘛，不好意思说，我就是那小驴驹。愿不愿意做那个小驴驹？愿意举手。主都看到了啊，今天主耶稣说呼召你，你要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去缅甸，去不去啊？缅甸哪里都不知道。你要去叙利亚，你肯定不去。战火纷飞，去干什么去？对不对？你要去北京，好，对不对？去洛杉矶，好，去台北更好。香港吃的也不错。所以当我们神呼召你去，绝对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当年去中国的马礼逊，他的意思不是去中国的，你知道吗？马礼逊的意思是去哪里啊？印度。马礼逊想去印度，去拯救印度的灵魂。船走错了，没有那个船，没有去印度的船，就把他带到澳门，知道吗？就从英国到了纽约，纽约到了澳门，6个月到了澳门，成为向中国传福音的第一人哦，马礼逊啊！中国的教会今天记住这个人啊，200多年前一个姓马的小伙子，到了中国，英国剑桥的高材生，翻译了圣经，在中国25年。25岁到中国，活了50岁，离开这个世界，埋在澳门，你知道吗？中国人都要记得，中国基督徒都要记得这个人。我有一次到澳门去，天好热，我就找马礼逊的坟墓，沿着大街小巷在那里走啊，问啊问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的一个小墓园，哇，里边睡着好多神国的勇士。马礼逊和他的妻子，还有谁你们知道吗？戴德生，戴德生的妻子就埋在那里。我一个一个的坟墓看，每一个都是我流泪，我敬仰他们， 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个最大的国度，最大的卫士之民，他们放弃了在英国最好的生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国的基督徒都能够效法他们，福音就很快传遍全世界。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太多了，中国人太多了。如果中国不用多，我们100人派出一个宣教士，中国据说现在有1亿个基督徒，我们就100万个宣教士，我们能改变多少的国家？一个人不用多，我们一年奉献1000美金用于宣教，你会看到我们能够改变多少人的灵魂。我们有的时候吃顿饭1000美金不在什么，洛杉矶的很多餐馆你去，一顿饭就1000美金呢。凯悦，还有什么呀？你们都比我知道，对吧？还有什么？半岛啊，半岛一般了，不，还挺好，挺好。不要乱讲话啊。Sam 那块儿，中国味道 number one， 那是我吃饭最多的地方，因为我们弟兄在那里。我到那里就有爱的感觉，家的感觉，所以欢迎你们去中国味道啊！今天结束了都去吃饭去中国味道。你想一想，弟兄姊妹，宣教，我们常常唱宣教的中国，宣教中国不仅是向中国宣教，是要中国成为宣教的大国，向世界宣教。你们，我们在美国，在洛杉矶，弟兄姊妹，宣教过没有？你有没有过宣教？你说我没有，没机会，怎么没有机会？前几天发单张就放在门口，你拿几个就出去宣教了。你到大华超市，你见到人说耶稣爱你。你看那天我在那个大华，一个女姐妹过来，我说耶稣爱你，理都没理我，转身就走了。我还说耶稣爱你，耶稣继续爱你。哎呀，想也不容易，对不对？那大挑战哦。可这个算什么呢？我们想起那些到中国宣教的过去，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你知道面对的不是说给你个单张你不接受的问题，是你传福音要被砍头的。马里逊学中文的时候，向他教中文的老师必须带毒药，剧毒，如果被清政府发现，立刻吃毒服毒自尽，否则在毒打下供出全家人，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凡是那时候信耶稣的诸九族，你看到没有，封建的中国拒绝福音，但是今天中国成了福音大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看到圣殿主要洁净，马太福音21:12-13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这举动，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是洁净他的殿。那么殿里边有很多很多做生意做买卖的，耶稣为什么反对？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要在这里做生意，不要在这里做买卖。那个时候的背景，在里边做生意做买卖的还可以理解，因为人都从是这个周遭的40公里来到耶路撒冷，当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献祭，献祭，可是他们不能够40公里牵个牛过来或者牵个羊过来，有的时候比较远，所以他们就带一些金银，带一些钱，像我们今天带 credit card 就可以了，带一些钱， 到店里边旁边买一些牛啊，这个羊啊，鸽子啊，来献祭。所以呢，慢慢就形成一种风气。那这些就被祭司和管店的人垄断，他们不断的抬高物价。所以呢，时间长了，形成一个风俗，所以店院外院全是牛羊，全是牛羊。耶稣去把他们都赶出去了。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他首先把牛羊赶出店，接着呢，他又赶出了兑换银钱的人啊，然后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可是很奇怪啊，整个的这个系列的完成，没有人拦阻，没有一人敢拦阻。有人又问：这是谁？谁给他的权柄？刚才我们知道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在教会里不要做生意，不要借钱。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跟我反映他们被骗，谁骗呢？骗的人也是基督徒，是先来的中国人骗后来的中国人，先来的基督徒骗刚信主的基督徒，很可悲啊！我听着都难过流泪，可是就是事实。有的是在别的教会被骗，跑到我们教会来了，你知道吗？好几个就在坐在下面，你们知道最多的被骗了160万，绿卡还没拿到。办 EB5， 这个 EB5 50%是骗了，我告诉你。我们这里好多知道 EB5 是什么，知道吗？投资移民，50%被骗。我那年来到洛杉矶20多年前，我那时候还没当牧师呢，我没当牧师前可凶了，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被骗，我就火冒三丈，我就找他去了，一个律师，全家人办绿卡办政治避难，他要$30,000，那个填个表就60块钱就完了。如果你会填表，你不会填表找律师也就是2000块钱，那个时候的价格，现在也就是3-4千，正常来说超过5000都不正常，你知道吗？哪有那么多钱啊，就填个表。我就问他，你给我这朋友报上去没有？他说报上去了。我说我要号码 number， 他说没有 number， 他骗我。哪一个 case 都有 number， 你报上去你就会有号码，你知道吗？哎呀，我是老政治避难的人，你骗我这能骗得了我吗？对不对？我来到美国就是政治避难，我跟移民局跟美国的这个都很熟了，你知道吗？我认识多少移民局局长，熟得很。我拿绿卡的时候，移民局长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喝了一杯咖啡，把绿卡从楼下让他工作人员拿上来，在他办公室交给我，还照了一张相挂在他的办公室，你知道吗？骗不了别人能骗得了我吗？我说你为什么收那么多钱，你还没给报上去，你没有 number 就说你没报，都1年了没有反应，怎么可能？你现在报上去半年就一定打纸膜，再过半年一定拿工卡，如果没拿到就是被骗了。我告诉你，美国这个不会拖那么久的。我说请你把30,000块钱都给我找回来，你不找回来我就把你告上法庭，我就走了。他就说这个人是谁，就像刚才说耶稣，这人是谁呢？这么厉害。他说他叫张伯利啊，那是我是海外民营组织的老大呀，我是董事长，中春总编辑，哪一个城市都有我们的分部，我认识的律师多了，我认识的警察也不少，他要不小心我就把他关进去，我告诉你。30,000块钱一分不差他给找回来。后来我替他办的，我这个朋友2000块钱全家绿卡全解决，怎么就花那么多钱呢？以后先问问牧师啊，然后再去找律师，律师骗子很多，牧师没有，因为牧师不挣你这个钱嘛。你们哪个去政治避难，你们去申请，我要过你们交费了，我让你们，甚至有的纽约给教会先交点钱，我得给你证明，我们教会从来不这样子的。 我也不给你们出庭的，你知道吗？除非真神怜悯我，让我去为他出庭。我出庭也不会，但我一出庭就过。我在巴尔的摩，我有个朋友出庭，我们教会一个福建的弟兄，人家法官问我，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我们教会人太多，有人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要我知道你是李弟兄、王弟兄、刘姐妹，我会给你忘的，你知道吗？哎，我说忘了，移民官就笑了，这个证人他的证言不能作证，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假的。移民官高兴坏了，法官说，那你有什么说的证人？我说我们教会人很多，两三百人，不是每个人我都能记住名字的。那个法官说，真的，我们牧师就从来不记得我名字，这是真的，通过了，不要辩论了， pass。 哇，就过了，你看，感谢主。后来结束告诉他叫李建华啊，李建军，是李建华呀，我现在又忘了。反正那天他吓了一身汗，然后一过了就好高兴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的律法需要神，你要祷告，你们不在你做的怎么好功课，你都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过。那天圣经神带领你让你过，你就过了，你们你要把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所以洁净主的殿，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单单敬拜神。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啊，有的是房地产 agents， 有的是银行放贷款的，当然我们不放高利贷啊， Bank America 的也在这儿，对不对？可以放贷款嘛，这都很好的，正常的帮助弟兄姊妹非常好。我们也有一些的卖健康食品的，给弟兄姊妹吃免费，挺好，我们也欢迎。一会儿送给我吃，我是不吃，一般都师母吃，我不太吃这东西，你知道。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在教会做生意，我讲过好几次，好像北美就我一个人讲，其他人都不敢讲。有一天芝加哥一个很大的教会，上千人的教会，礼拜天放我的讲道，就讲不准在教会搞直销。放我的讲道，我跟他牧师说，你怎么不讲呢？他说我怕得罪人。那我难道不怕得罪人吗？可是我更怕得罪神。今天你看这里边写的，神洁净他圣殿的时候，神要正当的生意可以，如果你不正当，不要在教会，尤其传销不能在教会做，因为传销他人都人，你知道人有软弱，人一见钱比上帝亲，除非这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得着，跟随放下世界跟随耶稣。人们一开始进入到那里边，就整个聚会也不来了，门训也不来了，门徒训练也不来了，聚会也不来了，小组也不去了，一进小组就开始找人拉关系传直销，一进入小组群就把人拉走了，慢慢小组群里的人都不见了，哪儿去了？都跑直销点去了。我们就要被直销点拉走多少人你们知道吗？好几个我信任的好朋友没了，哪儿去了？不敢见我的面，搞直销去了。我们刚才打鼓那个就是搞直销的，那哪儿去了？跑了，我一讲他就跑了。搞了三年赔了好几万，啥都没赚着，朋友又跑光，见到人朋友就跑，因为他见着朋友就是直销嘛。你要是找我直销我也会跑的，咱俩就别做朋友了，我告诉你。后来他悔改了，不干了，现在做个地板公司，生意特别好，木兰地板都去那儿买地板。保罗说你们要做正经的事，你们神的儿女要做正经的事。什么叫正经的事？就是能够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买了直销了没关系，你买就买了，你要吃你为了长命百岁，你别在教会弟兄姊妹中卖啊。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卖，那没关系，因为你朋友卖是很正当的，是正当的，你也是一个工作，但是在教会里边利用教会的关系、小组的关系认识的人不合适，这个确实不合适。所以你看，上帝没有清理世界啊，他清理的是他的殿啊，没说哎把你的朋友都不能做，那咱们也没法生活了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别在教会里做啊，也别找牧师做，牧师不会做的哦。所以真有人把我骗去了，我在马里兰很好的朋友， 把我骗你吃饭，我这人就不愿意做饭，谁请我吃饭我不愿意去。现在我吃饭我得问我的干什么工作的，我就去了，我一发现哇，一桌人对我一个，谈到三点钟，我走都走不了。哎呀，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关系十几年的朋友，你就给我们个面子，只要你做什么都不用，你签个字全世界都是你的。有人问我，你知道美国总统挣多少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会比美国总统挣得多。我说那你呢？你会把他知道你的想是想干什么？他说你只要签了字，你们的教堂很快就 pay off 了，建完了。他知道我要建堂嘛？我那是那你们的教堂呢？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们教堂怎么现在还没建上呢？那你还是我的老师，那你的教堂都没建上呢，对不对？后来实在谈的不行了，受不了了，我就说不好意思，我得走，三点了，如果你不让我走，咱们以后就不做朋友，朋友都不得没得做，没关系。晚上就走了，后来就永远不来往了嘛，你知道吗？多可惜啊，很好的朋友，何苦呢？千万别向我传福音，请我吃饭可以啊，饭吃了。只需要打回去。我今天又讲一次啊，不要我老讲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讲到圣殿，耶稣洁净圣殿。你看圣经讲非常清楚啊，弟兄姊妹，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怎么洁净呢？把那些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全部的赶出去，赶出去。犹太人一生中有两个经验，永远不为别人做保，永远不借钱给别人。犹太人说不借贷不做保，你要借贷去找银行，找威文，威文举手，以后大家都找他。银行 Bank of America 绝对的美国第二大银行，对吧？第一大是万通银行，大通银行 Cheers，第二就他们，第二大。你知道前几天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贷款的高利贷的母亲被羞辱，那小孩子就把那个羞辱的人杀了。中国今天四处都是高利贷，这些人赚人的血汗钱的，这些人都是黑社会，贷高利贷的全是黑社会，没一个正常的。还有人投机取巧，从银行把钱带入，通过关系，然后自己拿这个钱去贷高利贷给别人，你知道吗？结果还不上，那就是人命啊，还不上就是杀人啊。金钱的后边多少的罪恶，弟兄姊妹远离他。我们来到主的殿中，单单的敬拜神，因为神说我的殿是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你们耶稣说你们倒把它当成贼窝了，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殿。第三点，疼痛疾病病痛主必医治。我们在二十一章看到说，耶稣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的面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很重要，就这一句话啊。你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的两件大事啊，第一个是骑驴进去啊，接受欢呼；第二个就是洁净圣殿；第三个就是工作来医治瘸腿的、瞎眼的啊，瞎子和瘸子，他们被完全的医治。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生病大概主要四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违反了上帝的创造的自然规律。上帝让你呼吸新鲜空气，你要抽烟，你一定得肺癌，对不对？上帝让你喜乐，你天天忧愁，你一定得忧郁症。上帝让你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你贪婪，你一定得病。跟你讲，上帝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哇，你一定要盖大库房。那个财主说我要盖个更大的仓库，上帝怎么说？愚昧的人，明天我就收你的，今天晚上我就收取你的灵魂，我让你盖大仓库。 你知道吗？盖什么大？现在不是大仓库，我要更多的存款，更多的账号。第二点，生病是因为罪恶的关系，你有罪，你就会软弱。罗马书五章说，这就如罪借着一人进了世界，死就借着罪来，于是死就遍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犯了罪。所以我们当我们有罪也是破口啊，所以你要有疾病首先认罪。我看到多少有病认罪悔改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被医治的见证太多。所以弟兄姊妹，认罪就像病人到医生面前承认自己有病一样，你知道吗？没有一个病人傻到医生那儿，医生给他开药，他说我没病，没病你去医院干什么呢？那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我们需要神的宝血的遮盖和赦免，我们需要被神医治，重新的成为健康的喜乐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承认我们有不完全的地方。我有一天带一个人信主，那人很有意思，他愿意信主但他不认罪。你看有这种人哈，我说来我们做几日祷告，我说主耶稣求你宝血洁净我的罪，洗净我的罪，他就不吱声了。他说主耶稣求你宝血就不下一句就不讲，我说从来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的过犯，他就说了。那过犯跟罪有什么区别？那都没达到标准嘛。那这人叫乌尔开西，你知道吗？哎，很计较这个字。哎，这个过犯就是小错误嘛，那罪就是整个人被论断了啊。那他也挺懂，其实过犯就是没达到标准，罪也是没有达到标准，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就是罪，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就是罪。上帝让你喜乐，你忧愁就是罪，对不对？上帝给你平安，你不要天天忧虑，你就是罪。忧虑就是罪，你不要以为忧虑不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双标的，罪就是产品出厂没合格，被拿下来了，就是罪。罪就是这张纸本来很完全，就亏缺了，所以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罪了。这张纸还能谁买啊？你这个就人就买了，你这个人就不买了，这个就是罪啊。这罪没有那么可怕啊，罪是生之俱来的，只要你认罪悔改，上帝就会赦免你的罪。所以第二点啊，我们的软弱疾病跟罪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求主光照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那么生病第三点是撒旦的攻击哦，约伯记写得很清楚，对不对？撒旦攻击约伯，约伯一下子就生了病啊，生了病。所以撒旦攻击也是啊，也是。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连保罗都有病，保罗有很大的疾病他说他管那个病叫一根刺他向神恳求过三次，求主除掉这根刺，主没有除掉他的刺，主说了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够用。第四点，生病可能没什么原因，是为了让神得荣耀。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瞎眼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当门徒看见这个瞎眼的人，就问耶稣他谁犯了罪，因为在旧约认为你有残疾，就是你的祖先犯了罪临到了你。那么他们就问说，谁犯了罪呢？是他的父母呢还是谁呢？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有的时候我们有生病，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神要医治你，明白？神要通过病让你学习谦卑，神要通过这个疾病让你学习能够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让我明白神的律例。苦难，如果我不生那场病，我不会成为传道人的我没有那场病，我不会做牧师的，打死我都不做，我顶多在教会做长老我觉得挺好，我干嘛做牧师，对不对？但那场病我跟神立约了，我说主你让我出医院，我就进神学院。如果你 我要半道跑离神学院，你就让我回医院。我跟你讲，神就喜悦我，我这人的祷告就是这样，没有退路。你会吗？我今天也挺后悔的，我当时应该说，主啊，如果我要万一离开神学院，我也不一定回医院，那也挺好，我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就那一句话我说了，我就这位神我不敢跟他开玩笑，我这一个玩笑就四年医院，对不对？我再来几个玩笑我这一生都没了，算了，做牧师吧，做牧师比医院好，神学院比医院好，你们我们这里很多神学生在底下，神学院是比医院好，要么你干嘛读神学院，你不去医院，你也不愿意去医院。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疾病人的痛苦，但是感谢主，这几个疾病的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看瘸子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治好他们。只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一定得医治，你一定在主的面前得完全的医治。你知道疾病最先医治的是你心里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我在医院里看到多少人有病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疾病，愁啊。我在荣总住院，台湾荣总，很多荣总住的那些人都是中国大陆的老兵，他们愁啊，他们回不了国，见不到亲人，那个时候还不能来回飞呢，现在可以回去了，愁，很多的病都愁死的。我那时也愁，我一看着他们我就想到我的未来，我的未来就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个李大爷走了，跟我很好，山东昌平人啊，昌平，我总去看他，他老是要跟我讲山东的故事。我在山东采访三年啊，我采访从济南到青岛，青岛到烟台，这条线我跑了三年，我在那儿做铁路记者，就管这条铁路，交际浮现啊，蓝烟浮现，蓝烟就是蓝村到青烟台，交际就是济南到青岛，我就是我是做记者工作的，就跑这两件事，所以我给他讲很多很多山东的故事。哎呀，老人每次我讲的时候眼睛都流泪，想家呀。来到台湾，听从蒋总啊，不是蒋总，陈诚，那是陈诚说要三年反攻大陆成功，听从国防部长的命令，不结婚，等待着反攻大陆与妻子团聚。30年也没有回去，40年也没有回去。我们知道聪明的都结了婚了，在台湾又生儿育女，大陆一大波，台湾一大波。哎呀，那个我那个跟我一个病床一个病房，那个就是台湾又娶了个太太，生了5个孩子，大陆扔了3个孩子，8个。哇，你知道吗？每当晚上的时候，孩子下班全来爸爸跟前，那女儿那花插的那个美丽，哎呀，给爸爸祷告，搂着爸爸脖子那个亲密。那些老的没结婚的傻眼了。所以弟兄姊妹，能结婚赶紧结，能生育赶紧生，别等，真的别等。结果这李大爷啥都没有，忠诚的听党的话。我告诉他，任何事都不要听党的话，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民进党都不要听。我告诉你，听党的话是傻，你要听主的话。你们，这就是你学圣经的得着的。我告诉你，结果那天晚上，我就听到护士的脚步声，就匆忙的跑，我就知道麻烦了，我就去了，跟着护士。病房李大已经被推出来了，一个白单，一生中啥都没有，一个老病，挣的钱全部给穷人了，捐出去了。你知道那个白被单啊，往上了一点，为了遮他的脸，两个脚就露在外边，因为每次看他的都被盖身，白的那个被子盖在身上，没有看到他的脚。我看他脚趾甲那么长，好像几十年都没人给他剪过脚趾甲。我就告诉护士，我说你停一下，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护士不一定能答应，但是我可以替他剪啊。我说给我一把剪刀，我就为这个老人家剪脚趾甲。我一边剪我就想，未来我也是这样子吧，流亡，远离国家，远离家乡，远离妻子儿女，未来我也跟，这是我的未来，人生有何意义？一边剪我就一边哭。我今天奉献给神了，所以感谢主，你看奉献给上帝了，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知道这地上都是寄居的，都不是永远的，我们有天我们有一个家在天上，最美的家乡，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上我们就没有这种患得患失了，没有这种惧怕了，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几个疾病的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前段一直为潘弟兄，台湾的潘弟兄祷告，神已经医治了他，那今天他的姐姐在我们中间啊、哦，然后我们感谢主，给耶稣一个掌声啊。军人特别的刚强，得了癌症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唱诗，那姐姐给我听声音洪亮，唱歌跟我水平差不多，唱诗赞美祷告，每一天读四十节圣经，每一天读四十节圣经，六次的化疗，几次？七次？十次？十四次。哎呀，我们的 Amy 几次了？ Amy 现在是第七次了，可能第六次啊。所以化疗六次的，十四次的化疗，没有失去信心，一直对神有信心，神医治他啊。上个月一检查，所有的癌细胞不见了，你们哈利路亚，赞美神。原来的癌在胃是吧，肺，从胃到肺扩散，现在上帝爱他，要拣选他，让他传福音，将来做牧师，所以肺和胃全部被洁净了，你们。神说要洁净就洁净，神说要医治就医治，我们要敢于宣告，哈利路亚。我们这天 Amy 又要去化疗，这个 Amy 这个，我看着她我就为她流泪。这孩子，你知道吗？脸都浮肿，化疗了五六次以后，这血球上不来。你知道我当时这白血球低到一个不能再化疗，再化疗你感冒就会死人，所以你知道就要等待这个血球上来再去化疗，他血球上不来，一直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就祷告他血球上来，上来干嘛呢？上来还要化疗，我们要为他祷告得医治，阿们，哈利路亚。不是血球上来，当然血球要上来，主要是要得医治，要彻底得医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好的青春岁月，上帝怎么能够不医治他呢？一定的，我们相信，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是棕榈节，我们看到神洁净圣殿，神也使用小驴驹，神也医治那个瞎子和瘸子，那些缺乏的，那些都是不完全的，但神爱他们，神就要医治他们。所以这一周我们进入到最重要的一周，这一周耶稣基督从进耶路撒冷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读圣经，我们这一段每一天都要读，然后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中给我们的教导。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上礼拜我讲了那些在外边的都被神所拣选回来，在岔路口的都被招回来，招到神的宴席上坐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被主招的，招的。所以也讲到我们不要学习法利赛人，徒有宗教的外表，我们要信仰的实质。你们也讲到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 我们的灯里永远的有油，等候着耶稣基督。也讲到最后，最后的晚餐，我们与主统领圣餐。我们下礼拜会有圣餐，我们下礼拜会有2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今天我路过这个主日学的教室，我很感动，坐在满满的教室，渴慕真理的人，渴慕得救恩的人，他们坐在那里边。哇，发自心高兴，姐妹在那里哇教导他们，侃侃而谈哦，哦，真的好。我就觉得弟兄姊妹渴慕，你看我20多年前教主日学的人受洗就在那儿，你知道吗？那天我怎么就吃饭在一个桌上遇到他了，我都忘了。他说：“哎，詹姆斯，我受洗的是你给我上的受洗班。”我真的吗？哪一年？哇，90几年啊，上个世纪了，说起来挺遥远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何萨那》，我们来欢呼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也欢呼耶稣为我们的罪要上哥哥他。当他要上哥哥他，我们的生命就得改变，就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起立，何萨那，来敬拜团上来吧，何萨那，何萨那，何萨那，归于至高神。来，你们上来，何萨那，何萨那，何萨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的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是万王之王，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谢谢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软弱的你要刚强我们，有疾病的你要医治我们。主啊，让我们贫穷的成为富足，没有盼望的成为喜乐。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医治我们身体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让我们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让我们欢呼何塞纳归于万王之王。你永远做我们的王，不管洪水何等的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谢谢你，哈利路亚。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后面还有两个，还有吗？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前面这还有两个，感谢主，这有两个招待的，把那个爵士单递给他们。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楼上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镜头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洁净我们，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的疾病，除掉我们的罪，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成为圣洁的，讨你所喜悦的儿女。祝福今天愿意接受你的每个朋友，当他们打开心，你住在他们生命之中，就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侍奉你，荣耀你。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受难周，让跟着你的脚步行，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救恩，思想你的十字架的苦难，思想你的十字架的讲的每一句话。哈利路亚，这个礼拜五我们小组的聚会要在一起来纪念你，纪念你在那一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你，求你的宝血永远的遮盖我们的罪，求你的爱永远伴随我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